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44，足迹遍天下，一封征募志愿军的通函。1874年底，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的正式请求书寄到了华道教。鲍斯高神父做以下的声明说，12月22日晚上，我把首次收到的信向本会的顾问团宣读了。那封请求书可以分为两部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负责管理一个意大利侨民的本堂，即仁慈圣母堂，在圣尼格拉斯管理一所最近成立的学校。圣尼格拉斯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区里一个重要的中心。鲍斯高神父在回信中提出了关于慈幼会士在阿根廷工作他的三点计划。一，派遣几位司铎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以便建立慈幼会士在美洲工作的基地。他们将特别为贫苦无靠的儿童服务，讲解要理，教书讲道，开办青年中心。二，慈幼会士的第二步工作也将负责管理尼格拉斯的学校。三，从这两个最初的基地，慈幼会士可以后来出发前往其他的地区。在这第三步的工作计划里，鲍斯高神父也包括着及早与那些野蛮的民族接触。他没有明言这个计划，只是把它暗示着。这样，让我们用具体而实际的话，说明鲍斯高神父的一个特殊的传教方法。慈幼会士并不是立即前往那些没有一些文明的野人中间，却先在安全的地区设立基地，在无数侨居阿根廷真正需要宗教方面的精神援助的意大利人中间工作，然后从这里出发去尝试进行第一线的传教工作。1875年1月27日，鲍斯高神父收到阿根廷领事的正式通知，他所提出的工作计划已被接受。谢利亚神父记述道，这时鲍斯高神父在青年中心内丝毫不露风声，想令人惊奇一下。1月29日，圣方济沙雷节晚上召集学生会士在自修室里，那里已经布置了一座台。鲍斯高神父和身穿盛装的加卓路领事、慈幼会总部各位顾问以及慈幼会各校院长都先后登台就坐。当全场的人都很注意的时候，鲍斯高神父宣布说，经过教宗的批准，第一批慈幼会士将动身前往阿根廷的南部传教。这些话不仅没有引起畏惧忧虑，怕冒险去做一件似乎太过轻率冒失的事，反而使学生和慈幼会士都感到难抑的兴奋。这好像在学生和年轻的慈幼会士们心中投下了一种新的酵素，进铎的圣召人数眼看着迅速日增，要求进慈幼会的申请也很明显地加多了，大家都燃起了传教的热情。谢利亚神父在慈幼会年鉴里 写下了这些话，并加以注释道：为了评论这个消息所留下的印象，我们应该回想当时的情形。其实慈幼会里还有一种家庭的风气，大家都紧紧地围绕在家长左右。那天鲍斯高神父的话给听众的幻想所带来的刺激，使人立刻想象遥远无际的长空。对鲍斯高神父和他的事业，本来已经有的崇高观念，突然也更加扩大了。对青年中心和慈幼会来说，确实开始了一个新纪元。2月5日，鲍斯高神父向所有那些不是在华道教的慈幼会士，公布了第一批慈幼会传教士启程的消息。他在通函里要求所有自愿前往传教的人呈递申请书，日期在原则上定为那年的十月。这个消息到处都掀起了高潮，差不多人人都自愿献身去传教，开始了一个新纪元。这句话的确不是过甚其词。传教队长为巨人所期望的孩子，鲍斯高神父一生所派遣的慈幼会教士前后共有11次之多，但没有一次像第一次那样掀起了传教的热烈高潮。事先他仔细地做了周密的准备，为使自己的神子们能够得到友善的接待，他先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重要人物接触，取得联络。他又向赞助员们呼吁，希望得到一切必要的资助。结果就是连他自己也对赞助员们的慷慨好施感到惊奇。前往远方传教的慈幼会士必须代表这个年轻小小的慈幼会最优秀的分子，在无数响应他号召的志愿者之间，鲍斯高神父甄选了6位司铎和4位弗里修士，其中后来有人却没有得到很好的结果。可是连鲍斯高神父也并不是常有上天的神光，百事顺利，万无一失。